华人福音堂信主，在华人福音堂学习侍奉读神学，然后走上纯时间侍奉的路。很有幸也在我们中间教导一些孩子，我还记得那时候李大为的孩子很小，娇小啊，景平的孩子仔仔还记得啊，都很小，很有幸。所以今天呢，回头看二十多年带给我们的提醒是什么呢？二十多年不是很短的时间。当我回头看我们的弟兄姐妹，回头看那些的孩子，什么是我们的信仰的这个最重要的部分呢？我发现经过二十多年之后，很多都改变了，有小孩都结婚了，我们年纪也大了，发现有一些人也不来教会了。那时候很热心的在上面唱诗歌带领敬拜的不见了，甚至有一些也不信的。我们每一个世代经历的很不同，但是二十多年给我的提醒，就是我们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的信仰如何的要往下扎根。如果我们的信仰没有往下扎根，只要任何的风吹草动都可能把我们给吹走了。所以求神施恩来带领下面的时间，我们再一次的我们仰望主，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再一次的仰望主你的恩典，你已经借着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救赎了我们。主啊，我们就求你把我们往高处带，往我们属灵的高处来带领，使我们可以往下扎根，向上结果。主啊，这正是神你自己的心意，恳求主的圣灵在我们中间来运行。你知道我们每一位的光景，主啊，我们甚至自己我们都不知道的，但是神啊，你都知道。求主今天对我们说话，带领下面的时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在上个月的七号，就是十月七号，我们下午呢，我们有恩福协会，我们组建的一个去圣地的一个团，我们下午开会，因为准备是十月二十八号，就是我们要带团去再去以色列、去埃及、去约旦。结果呢，十月七号的早上呢，哈马斯就发动了这对以色列的攻击，所以整个呢，我们下午的行程全部都改变了。这一场战争，我相信很多人也都在关注，因为影响整个世界。而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同样的是一场战争，那是在公元前大约700年的时间所发生的一场的战争。而这一场的战争呢，同时也是一个考验，考验以色列人的信仰。我们今天呢，我们来看这段经文。我们看到战争就如同风暴一样，每一场的风暴其实都是一个考验，都是一个试验。除了战争，其实我们人生当中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好像战场一样回到家，我希望你不是回到一个婚姻的战场里面。回到家，可能你要面对儿女的战场，在工作当中，你的同事，或者你要跟你自己的身体、跟你的健康做征战。其实我们活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的每一天，我们也可以说都是一场的战争。风暴之后，你会发现一个事情，如果你留意的话，你会发现有一些树没问题啊，有一些树都倒了，有一些枯枝都烂掉了，都倒在地上。但是你同时发现，同一条街好像有一些树没问题的， 当我每一次我行走在街道的时候，我就留意看这个现象，为什么呢？这就是这个根基的问题。我们看到以赛亚先知正是在这个时候，神借着以赛亚先知要带给以色列百姓的一个信息。在公元前差不多700年的时候，亚述帝国围攻耶路撒冷，几乎要把这个国家要灭掉。北国已经灭掉了，现在南国犹大被围困。这时候西西家王来到耶和华殿中来求问上帝该怎么办。那这时候神就借着以赛亚先知对西西家王讲了37章这一大段的话，我就节选这几节的30到35节的经文。在这个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神就告诉以色列百姓，以色列人啊，我赐给你们一个证据，神要赐给他们一个证据，而且神说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也就是虽然经历这一场的好像是面临的极大的危机，甚至要被灭国的这个危险的时候，神却安慰以色列百姓，我依然在掌管这件事情，我要赐给你们一个证据，今年明年到后年都在我的手中，而且以色列家仍然要向下扎根，向上结果，以色列家仍要往下扎根。所以这正是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主题，往下扎根。在这场战争当中，其实对以色列百姓也是一个考验的。按照他们的这个前面几个王，我们看到遇到这种事情，他们第一个反应怎么样呢？我们要联合那些大国，对吧？既然亚述这么强大，可以说把周边的国家都灭掉，那我要去联盟，我要跟其他的国家联合起来，我们才有力量来对抗。这就是我们人的想法。我们生命当中常常也遇到各种各样的风暴困难或者说困境，我们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呢？我们是不是也像世人一样，我们用世人的方法的？所以这就是考验我们信仰的时候。但是神却在这个节骨眼上面对西西家王讲话，以色列民今年明年后年而且将来都在神的手中。神说亚述王强大，亚述王攻击这件事情不要害怕，但是你们却要从当中学习带给你们的信息是什么。所以盼望今天我们从这个事件里面，我们来学习如何的，我们今天作为已经蒙恩得救的，我们已经是借着唯一的一条出路，耶稣基督救赎了我们，那么我们接下来我们该当做什么呢？我们应该做什么呢？我们是不是说我已经信主了，那么我已经神救了我了，我有这样子的一个保证了，那么我就可以过我的生活了，我可以拿到好像去天堂的这个门票了，那接下来我就过我自己的生活了。那我们来看，从这几个方面我们来看啊，第一个方面我们来看，这是我们如何的能够在我们的信仰上能够扎根。第一个方面就刚才苏牧师带领我们祷告的所提到，就是如何的去寻求神的旨意，如何在神的心意当中我们来扎根。 这里神指出，我赐给你们一个证据，这是神在这个事件当中依然是在掌管的，我要给你们一个证据的。然后呢，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你有没有留意到这一段经文出现好多个的必字，必怎么样，必怎么样，就是无论如何，无论亚述，无论你们自己的军力，无论你们的现状，但是我耶和华，我必然成就这事情。我们有没有看到这个事实呢？在这个一段经文里面，似乎神告诉当时的以色列百姓，你们要寻求我的心意啊，你们不要被亚述这个军队吓怕了。在神的旨意上扎根，其实对我们今天来说已经不是一个好像我们常常有的一个操练。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信主是信主的，但是一回到我们现实生活当中，我们依然好像没有信主一样。离开这个教堂，我们好像回到这个世人当中，我们依然的被这些世人的东西所影响。我们遇到一些问题，我们依然去咨询的就是那些世俗上面的，世界上面的方法。我当时记得很清楚的，就是我刚刚信主的时候，那时候没有身份，我不知道在座的可能一些弟兄姐妹还记得，我们曾经都经历过那一段，好些都是单身的来到各种方式吧，偷渡来到加拿大，面临的要被遣返。我们很多时候那时候的着急怎么办，我们依然的，虽然已经很多人已经信主的，我们却依然的去寻找这世俗的办法。所以当时回到教堂很平安，唱这些诗歌啊，非常的平安。结果一走出教堂啊，那些律师打电话啊，你要这么做哈，你要那么做哈，要找这个找那个方法，哇，整个人又翻天覆地的睡不着觉了。我只是举一个例子，其实我们生活当中常常遇到很多类似的情况。我们是否是一个寻求神的旨意的人呢？以色列为什么会遇到这个问题呢？不是他们军力不够，他们国力不够，他们太小国家了。以色列一直都是这么小的，就是在这个夹缝当中，南北都有大国的，历来都是在夹缝当中，神应许说我会保护你的。他们依靠的不是自己的力量的，他们神教导他们依靠的是耶和华的应许跟保护。所以我们看到为什么他们遭遇这件事情呢？以赛亚其实从一开始就讲了，他们这个国家遭遇这个事情不是偶然的，因为全国上下他们已经是只有宗教的外表的，他们虽然是一有圣殿敬拜耶和华，但是已经不是真正的在敬拜神了。所以以赛亚先知从第一章就在责备，神就借着以赛亚先知责备当时的以色列百姓，你们从头顶到脚掌都有问题的。甚至用一个很重的话语，就是牛跟驴都认识主人的草，但是我的百姓竟然不认识我。换句话说，难听一点，就是你们连牲畜都不如，是吧？当我读到这个时候，你会不会觉得很扎心呢？这只是跟以色列百姓在讲话吗？还是今天对你对我讲话呢？我们看到寻求神的旨意是何等的重要，但是很可惜，今天我们在很多的事情上面，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是否来寻求神的旨意的？我曾经失败了很多次，但是回头再想的时候，其实当我们没有行在神的旨意当中，无论你走得多远哈，无论你 在世人眼中有多么的成就，你又绕了一个弯，绕了一个圈，又回到了起点。这是我在这个前面的20年的学习。神说我必，无论你怎么做，谁能够跟这位神对抗呢？是你是我吗？无论你怎么样，包括最大的、最有这个能力的、最大的这些的大国，能阻挡神的旨意吧？没有一个人。所以寻求神的旨意是何等的重要。今天我们如果不寻求，不走在神的旨意当中，我们会发现到最后我们很可怜的，又是的羞愧的，又再回到主的面前说，主啊，赦免我。我们看到圣经其实在新约不停的在教导我们，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是吧？我们的生活，我们不是说只是在教堂当中，我们生活是整个的生活，这个信仰是影响到我们每一个方面的生活。所以我如何找工作，我如何找配偶，我的儿女我怎么教导他们要上什么样大学，我的健康问题，我的家人所有的问题，我们要学习寻求神的旨意。哥罗西书保罗再次讲到，他深深的为弟兄姐妹祷告一件事情，就是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为什么呢？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对吧？如果我们不知道神的旨意，意思就是我们很有可能我们行事为人不讨主的喜悦，对吧？所以求神施恩，我们要在神的旨意上扎根。不但这样子，我们如何在神的旨意上扎根呢？神透过旧约的先知不断的传讲他的旨意，就是他的话语。而今天呢，神更是赐下了圣经给我们，圣经是完全无误的，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就是为了你我生命的益处。所以神的旨意，我们不是做个梦，我们不是去猜，我们也不是去问某某人，我们还是回到这本圣经当中。所以圣经教导我们，我们如何在信仰上，我们如何往下扎根呢？在神的旨意上我要寻求他，而且呢，我在神的真道上来扎根。在这个以赛亚先知或者其他的这个书卷里面，我们看到特别以赛亚42章讲到他不灰心不丧胆，这个他呢，就是讲到了耶和华的仆人，就是指向的耶稣基督。他所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要地上设立宫里，海岛都等候他的训诲。也就是说，主耶稣来到地上，要把他的真理在地上传开，让世人都知道真理。因为耶稣基督他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真理，有恩典，有真理。因为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所以主耶稣来到地上，就是要叫世人知道何为真道。所以我们看到，其实以赛亚先知所传达的就是神的旨意，而神的旨意透过真道在这个圣经当中记载下来。我们说圣经就是神的话语，而我们不仅仅要读圣经，我们还要去明白到底他在讲什么，对吧？比如说透过这个亚述这个国王他围困耶路撒冷这个事件，带给我们什么样的教导呢？神说要往下扎根，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所以我们带出来的这些，就是有关我们怎么认识神是谁，他是怎样的一位神呢？对吧？到底我怎么得救呢？圣经到底 怎么告诉我有关耶稣基督的事情呢？这些都是叫做真道，所以或者说福音的真理透过圣经要表达出来。我们看到在新约神也继续的在教导，犹大书告诉我们，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这个造就这个词的，它是带着一个建筑物的一个建造的一个 build up 的这个意思，就是一个建筑物怎么从地基往上建造，我们如何在信仰上往下扎根呢？就是要在真道上来建造我们自己，就如同一棵树要往下扎根。所以圣经用我们很通俗的这些的比喻，我们生活当中的遇到的这些看得见的往下扎根，怎么样的建造房屋，让我们知道原来我们的信仰还是这样子的，有根有基的，要在真道上扎根。我们看到圣经里面一直告诉我们神的话语的重要性，教导我们如何的把神的话语藏在我们心中，好像刚才诗歌所唱的，我们要将神的话语藏在我们的心中，免得我们得罪他。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对吧？我们是否思想昼夜思想神的话语的？昼夜思想神的话语非常的重要。我们听完的道，在过去的几个晚上我们有大多次的培灵会，我们可能听的时候我们非常的感动，但是的，如果你没有把神的话细细的再去默想去揣摩的话，我相信你很快就忘记了。我下一周再问你到底讲的什么，可能你连主题都忘了在讲什么，你可能就记住一个例子，记住一个笑话，但是你能记住神的真道吗？那这个才是牧养我们灵魂我们心灵的这个粮食，叫灵粮。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诗篇119篇，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我们都会背，意思就是讲到了神的话语是引导我每一个脚步的。以前没有电灯的，以前提的这个灯笼啊，只能够是一步一步的走的。神的话语就是这样子来引导我们走前面的道路。提摩太后书3:16也讲到的圣经是何等的重要，是我们信徒的整个的这个生命的根基的，因为这是神所默示的，因为神就要借着这本的圣经来牧养我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是否渴慕神的话语的？我们是否花时间来研读来默想神的话语？我们发现事实上不是的。根据统计啊，今天基督教的信仰，我们看到的北美至少的很多的基督徒一周能够读一次的圣经已经是非常非常少的，一周就读一次的来到教堂翻开圣经，是不是非常的可惜的？我们今天很多的基督徒成了圣经文盲的基督徒，我们整个信仰我们只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耶稣爱我，耶稣为我钉十字架，就这样子的。但是是不是神救我们只是让我们知道这件事情呢？不是啊，救我们要离开我们的围炉之地，我们要从罪的捆绑当中，我们成为一个从死里复活，生命有一举一动都有新生的样子的，这才是神的心意，对吧？很可惜我们不知道圣经的内容的，而且即便知道了， 我们很多的时候，特别我观察到的，都成为只有头脑知识的信仰，就是我们的查经局限于就是一套的理论，一套的教义，一套抽象的一个知识而已，这是不够的。我们如何在真道上扎根，如何我们在真道里面我们能够明白神的心意的，这就接下来，这就是神带给以色列百姓的一个很大的教训，就是你们要在跟神的这个关系上面你们要扎根啊。我们虽然知道了很多有关神的事情，但是这不是你的，除非你建立跟神亲密的关系。我不知道大家，我们中间有没有参与这个儿童侍奉的，我以前刚刚在福音堂信主的时候，很有幸就在我们中间教小孩子，每一个班都教过的。你知道哪一个班的孩子最可爱啊？我发现是三岁到五岁或者六岁这个班最可爱。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孩子会把家里所有事情跟老师讲的。我爸爸跟妈妈怎么样，所有事情都会跟老师讲的。你问他什么问题，你问他圣经的知识，他可能都答得对，而且他都会讲 Jesus 好像什么都对的。但是你回头看他们的信仰，特别经过二十多年，这些孩子哪里去了？这些孩子是否建立跟主耶稣就亲密的关系的？意思他不是在头脑里面，在他心灵深处，他遇到事情他会去寻找神的，神是他的神，他神不再是父母的神了。今天我们是不是这样子的？我们是不是我们遇到事情，神在我心中啊，不管别人怎么说的，不管遇到什么事情，我会来到神的面前。这不用人教的，对吧？神是我的神，这是一个亲密的关系。虽然我们不完全，虽然我们很多我们不知道，甚至我们都讲不清楚的，但是这个关系很重要，对吧？神会在你的心灵当中引导你，因为这是神的爱，他就是要引导你走一生的道路，进入到永恒。所以在关系上扎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盼望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其实还有很多可以做的，对吧？信了主之后，我们还有很多我们需要去做的，但是很可惜我们时间不够。为什么时间不够呢？我们要做的事情太多的，但是呢，我们没有分优先次序。我们看到神在这个国家身上的这个，叫他们面临这个危机的时候，也是考验他们的信仰。你们是否要寻求我？你们是否要明白我的心意？你们知道认识我耶和华是怎样的一位神吗？你们是否知道真理了？你们是否来寻求我呢？我们看到在以赛亚先知书不断出现的就是逃脱余圣之名。这一群百姓是怎样的一群百姓呢？这一群的百姓是好像被火烧的，被捶打的，这一群的百姓不是他们特别好，而是就是在这个国家当中，神特别的为他自己名的缘故，存留的这一般的人来彰显神自己的荣耀。所以以赛亚第十章讲到这一群人是那些剩下的他会依靠我，剩下的他会归回我，因为被捶打之后，被火烧之后，他们建立了跟神亲密的关系。你知道我们的祷告什么时候最迫切啊？危难的时候，对吧？当我们遇到这种的急迫的时候，哇，整个人就跪下来趴在地上。我也是的，平时好像没有这么迫切，但是神的怜悯， 就是要不断建立我们，他叫我们遇见一件事情不是偶然的，是吧？他叫以色列百姓遇到兵临城下灭国的危险，就叫他们要建立跟神的亲密的关系。活的一棵树跟枯树的对比，可能表面上不一定你看得出来的，当特别当开始的时候都有叶子，但是呢一旦风暴来临的时候，这个区别就出来，对吧？而我们的信仰，我们透过前我们说三天的培灵会，我们也看到从圣经能够看到一个事实，讲员不断的在强调，我们的信仰难道不是在这个困境当中才体现出来的信仰吗？对吧？困境当中我们才看到你我们的信仰是如何。我们听到这里的时候，可能你觉得哇，好像很难啊，我能够做得到，我好像很多我们很难，好像我们来到主的面前，主对我们原来有这么多的要求啊。但是呢，我们发现其实神是知道我们，知道以色列百姓的光景的。当你去读以色列百姓，虽然以赛亚在第一章那么重的话语，但是呢，神并没有说你就去死吧，你这样子的人你不配到我的面前，你举国上下从祭司先知君王到百姓一味的犯罪，这是你罪有应得的。没有，以赛亚我们看到这一卷书是大家可能是最熟悉的一卷的旧约的一卷书。为什么？因为它是66章，我们圣经也是66卷书，而且它带给我们的是极大的弥赛亚的盼望，就是有关耶稣基督的事情，对吧？我们做不到，神早知道，所以呢，神又带领这个国家，但是对我们今天来说，我们要在基督里面扎根的。在主前700年，神就借着这位的先知以赛亚先知预言了在要来的主耶稣基督。所以以赛亚先知28章16节，神早已经在锡安放了一块石头作为根基，这是稳固根基。所以新约不断的引用这句话，因为这是在公元前700年、啊、我们说其他书卷更早的旧约一开始就预言的这个救恩，预言了我们软弱的帮助者，预言的耶稣基督的事情。我们很熟悉的经文有很多的，特别在以赛亚书里面，我们圣诞节常常会读的，主要给我们一个兆头，对吧？必有童女怀孕生子，起名叫以马内利。我们圣诞节时候都会读，这是在公元前700年，神就赐下的话语，在马太福音，以马内利就是主与我们同在，神赐下的基督给我们，因为他知道我们的软弱。是第9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这也是圣诞节很熟悉的经文，对吧？有一子会赐给我们。我们看到后面不断的出现有关基督的事情，特别的在以赛亚这卷书里面出现的四首的仆人之歌啊，很熟悉的仆人之歌，大家最熟悉可能是以赛亚53，对吧？很好，53篇，这讲的我们都如羊走迷啊，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所以我们的软弱神未尝不知道。我们看到神的心意就是叫我们要向下扎根，要往下扎根，他也知道我们的软弱无力，所以他赐下基督来帮助我们。这位基督就是那位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面， 担当我们罪孽的，以致我们信靠他，在他里面扎根，我们才能够跟随主，才能够往下扎根，才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复活的生命。我们看到的，这正是我们新约里面保罗不断强调的，我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或者说另外一个讲到接受了基督耶稣为主，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对吧？什么叫做在他里面生根建造呢？这要求我们不断的要往信仰要往深处去啊，对吧？我们要更多的去认识到底耶稣基督是谁了，他的性情如何呢？我作为基督的跟随者，我应当怎么跟随讨他的喜悦呢？他是复活的主，我如何的建立跟他的关系呢？所以我们看到的不断的重复的就是基督要在我们心中啊，不是只是在我们的思想头脑里面，我们的心要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啊，这都是讲到我们整个的信仰是更深的认识基督的一个过程的，对不对？我相信这是我们非常非常缺乏的。我们的信仰很多时候停留在第一步，就是我们知道我们是因着信神称我们为义，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只要白白的接受，我们就成为神的儿女。这是福音非常好安慰的好消息，但是圣经没有停留在那里的。圣经你看到很多的篇幅都在带领我们，告诉我们纯备的救恩是如何的。福音是不是就是满足你的欲望啊？福音是解决我们跟上帝之间的这个问题的所在啊，不是说我信了主好啊，然后我接下来神啊你又为我服务啊，我要什么你都要满足我，不然你就不爱我的，不然你就不是真的神的。圣经讲到我们灵魂出现问题啊，我们被盗的疾病神要医治我，那就要更深的在基督里面扎根。所以我们看到神要求我们的，要我们要往下扎根。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学习如何的在我们的所遇到的这些困境当中，我们寻求神的旨意，在神的旨意上扎根。我们透过圣经神的灵来引导我们去明白神的心意，而且我要建立与神与耶稣基督亲密的关系，我更是在基督里面扎根，往下扎根，让基督成为在我心里面，我在他里面，他在我里面。当人看到你的时候，就看到了基督。不但这样子，我跟大家分享最后一个如何往下扎根，就是在教会中扎根。我相信这一点也是我们至少我观察到的华人教会的一个很严重的一个问题。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常常觉得救恩就是我跟神之间的个人的关系的问题吧，对吧？你不能代替我啊，父母都不能代替我，我要我自己去找神的。我们常常强调这一方面，这是我的 personal 的，我的跟神的，你管不着啊，你不要管我啊。但是忘记的，原来神不仅要借着耶稣基督救我，还要把我带到耶稣基督的身体里面，而这一方面常常被忽略了。这就是教导我们，我们的信仰必须是在教会中扎根的，没有选择的。我听过有人跟我讲，我信耶稣，但是我不喜欢去教会的。他只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当我们认真去读圣经的时候，我们看到原来神是把我们带到这个教会当中，我说的是普世的教会当中， 这个体现在不同的地方的，像我们福音堂，有的宣道会、浸信会等等不同的这个群体当中。我们是在群体当中的，不是我独行侠，我要做什么你管不着的。我们彼此之间互为肢体啊。我有没有关心那一个人的属灵生命呢？而不是说你管不着我，我管得着你啊。因为爱的缘故，神给我有这样子的一个责任，我要为我的弟兄守望啊。这就是爱啊。管不着就是好啊，我们没什么关系，你做你的，我做我的，你是基督徒，我也是基督徒，好，大家都是基督徒，我们没关系的。不对的，我们是互为肢体啊。这个人跌倒，你有责任，对吧？我有责任。所以我们教会跟教会当中，属耶稣基督的教会是互为肢体的关系。而以色列民来说，他们从来没有这个观念，说我是单独的一个以色列民哈，我不在这个群体里面。他们历来都是一个群体的这个观念的，不像我们今天这个北美的文化强调这个个人的主义。我们看到以赛亚一直在强调，神要建立自己的子民，要把他的子民带回到锡安，锡安成为一个集体的这样子的一个称号，耶路撒冷不是一个人啊。所以刚才我们诗歌讲，诗篇里面诗歌所唱的，我宁可在神的殿中住一日，胜过在其他地方住千日。我宁可在神的殿中啊，守门啊，看门啊，我也不愿住在恶人的帐篷中啊。大家有没有爱这个教会的心呢？不是来到教会我要得到什么，这是我的家，我离不开，这是神的旨意要把我放在这个教会当中。为什么呢？因为神要借着教会来使我们属灵生命被建立起来。因为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各种各样的恩赐，是叫我们彼此配搭，我们才能够在真道上同归于一，我们才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这个是神在教会中的旨意。我们能够脱离神的旨意吗？你说我不喜欢，那我们依然是我很重的时候，神讲到你要这么做，你说我不喜欢，但是神的旨意必定要成就，吃亏的只是我们自己，对吧？所以我们看到扎根的重要，盼望我们在今天，我们在这个短短的时间里面，我们继续去思想的时候，扎根往下扎根容不容易的？不容易的。所以我们要求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在耶稣基督里面扎根，他才能够帮助我们。而我们要养成这样子的一个习惯，我们做一个寻求神的心意的人，在神的旨意上扎根，凡事临到我们都不是偶然的。我们还要去把神的话语藏在我们心里面，这要花时间啊，这要去默想，这要去研究，这要去学习的。我们要在真道上扎根，这样子的风暴来临的时候，我们才不会容易被吹走的。而且呢，我们建立跟神这种鲜活的关系的时候，突然来的灾难我们才不会害怕。因为主是我的主，不是说主是我们的主，主是我的主，我心里我知道他是神，我知道他引领我，所以这个关系是谁也不能够夺去的。而且呢，我因着耶稣基督，我知道主在我里面，我在主里面，我更多的去认识主耶稣基督，好像保罗一样，一生以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那就要放弃一些事情了，对吧？那就要你的人生，你的时间就要重整了。那求神施恩帮助我们，在教会当中，在教会当中扎根于教会，容不容易呢？你看到身边可能做的就是我很讨厌的人，可能我 我不想见到他。那家庭有的时候常常会这样子，是吧？但是神就是在教会当中，这样子的生命才是真实的生命，不是留在这个线上哈。我们都不是这种面对面的关系，那大家保持距离哈，还是好一点。但是这样子的生命呢，是不可能被建立起来的。所以求主施恩赐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再次的献上感恩，你是神，主啊，你救赎我们，叫我们更多的去明白你的心意，去认识主耶稣基督。求主赐福在你面前的每一位弟兄姐妹，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翻转的生命，更是能够有这个重整人生，能够重整，能够往下扎根。愿主施恩帮助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